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经，就是怎么样把圣经读好，怎么样把圣经读懂，怎么样把圣经读通，怎么样把圣经读在我们生活里，怎么样把圣经在建造生命上发生作用。上一次我们是第一次谈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谈到我们读经啊要属灵，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有灵，那是神造人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灵不一定是属灵。什么叫属灵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我们就属灵。假使没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所做的只是表面的，因为灵没有动工。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谈要属灵。第二个呢，我们曾经说呀，要读经嘛，读好嘛，要早点起来，起早读，这个效果是大的，就是这么一件事。第三呢，我们要有奉献的心理。那么读经奉献什么呢？不是金钱的奉献，因为我们奉献呢，是把自己的心敞开跟神来用，自己要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在圣经的脚下，我们才能知道圣经说些什么。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谈到的，要属灵，要早起，要奉献。今天我们再继续谈下面问题呢，是读经也要付代价，并不是说我们把圣经念熟了，只是读你懂不了，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样是活的，那是死的书本，你念得再熟也没用，你倒背如流，但是有什么用呢？因为它在你身上没有作用，你也就等于没用。在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话说，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来它真正的精华所在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呢，看见读圣经有很多的问题，好比说是常常的断章取义。我们念了一段圣经，哪句话我们觉得很喜欢，咱们就把它拿来用。但是你不知道这一节圣经，在文字上看，你觉得很喜欢，其实呢，你并不明了这个经文在那个地方的用处，意义是什么。这叫做断章取义，不然呢，就是分隔，就分崩离析，把圣经啊拆得乱七八糟，按照你自己所喜欢的就都拆了。你这一段圣经里头，你只记得这几个字儿，你常常用来用去，把圣经原来的意思都忘了。还有一种现在最可怕的呢，是选章复义，就是选一个章节来应付你自己的主意，自己先打定了一个主意，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想怎么做，那么我就用圣经打开翻翻翻，什么地方哦，发现这个词句正好是我要用的，用什么呢？用这个圣经来解释我的主张，不管它对不对，这就有了根据。今天所有瞎子领瞎子的传道人都是这样的，他自己有了主意，选一节经节来把它说明，这是非常可怕的。像今天有很多的圣灵问题，好极了，圣经里面有很多谈到圣灵的问题，他就喜欢用哪个，他就摘下来说这是神的话，所以我现在如何如何。所以要付代价，要付什么代价呢？我提出来两项。一个，你要背诵 这是一个代价。你不是说从头背到尾，就是这一节圣经你要把它背下来，而是把这一节上下串起来都能够背得清楚，就不至于用错，这是背诵的代价。而且背诵好了呢，还可以帮助别人。你在跟他解释的时候，跟别人祷告的时候，有圣经的话从你的脑子里出来，这有圣灵的感动给你，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你把这个经句带出来，这话是带着神的能力的，很有用处。所以背诵很重要。其次有一个很重要，是要默想。有很多的圣经经句表面看上是这个意思，你再读几遍可能会发现，哎，不完全这样。你再经过一段时间再来看的时候，哦，就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所有的记载有左右的平行，在这个章句里面，它一定跟它有相同格调的句子在那里，这是左右你要看的平行，上下你要连贯。你不能只看一句，你要看上句，还要看下句，还要看这个整段的意思，你才能知道这个经文有什么作用，你才不会用错。所以刚才我说这几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要付代价，你不付代价只是皮毛，对你对人都没有好处。我们再来要讲一件比较大的事情，要什么呢？我们读经要方法，这个方法很重要的。你无论学什么都得讲方法。你要学声乐，大概意大利啊、苏俄啊各有长处，全世界上的低音全部都在苏俄，世界上最好的男高音呢，大概都属于意大利了。这个方法很重要，方法对，声音发得出来，声音够大够好听，而且声音呢跟普通的声音呢那就不大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学声乐的，我还教过声乐呢，那现在我讲到一天要连讲个五堂八堂的，我喉咙是不哑的。感谢神，这是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呢，我知道声音怎么用，声音会大会好，但是不伤你的喉咙。读经也是需要很多的方法了，我把它分成几件事来说明。第一个就是要找事实，除了文字以外，你要找事实。读经不但要找事实，还要找问题。如果不把事实跟问题找出来，那你怎么分解圣经呢？事实找得越多，亮光就越丰富。我们拿一段《使徒行传》十三章一二三节，这三节圣经里面的事实是什么呢？比方你看第一啊，地点在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什么呢？哦，这是一个地方教会，有先知和教师。这是什么呢？哦，这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恩赐的教会。再来，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从这儿你看了吗？这许多人教育程度不一样，出身不同，贵贱有分别，身份高低不平均，所以安提阿教会证明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第四句话，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进食是什么呢？进食是付代价的。安提阿这个教会是肯付代价的教会，所以进食你必须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很多教会动不动就进食吧，我们发起一个40日进食运动，变成运动了，然后签上名，然后牧师教你怎么样少吃东西，这个已经把进食本来的意思全都扭了，变成一种活动，变成一种啊，谁参加谁就属灵了，这是一个虚伪的外装。进食的目的是要付代价，要舍己， 而是要舍弃这个肉体的需要，然后安静下来，在那里为某一件重要的事，为某一件重要的发展，大家同心的在那儿进食祷告。这是进食，不是现在这个当做一个节目，这样真实糟蹋圣经的教训啊。第五节说，圣灵说，你看安提阿是个什么教会呢？是一个圣灵可以说话的教会。这个圣灵说呢，圣经是这么记载的，并没有说圣灵说是讲给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属灵的人，讲给哪个牧师，没有。这是教会在这个事情上圣灵说，区别在哪儿呢？不是人的意思，不是大家你一个主张我一个主张，也不是共同投票决定的。所以说圣灵说，你不能解释说啊，圣灵说了，所以我们现在天天都可以圣灵说，圣灵说要给我找一个工作，今天我钥匙找不着了，圣灵说就在什么地方，我就找着了。今天很多的教会利用这个圣灵说，就造成很多荒谬的事，把人都领到邪僻的路上去了。看第六节，于是进食祷告。你看安提阿是个什么教会？会祷告的教会，懂祷告的教会，把这样一件大事拿来祷告。第七句话他说，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你看安提阿是个什么教会？拆船的教会啊，是一个拆船派他最好的人出去，不是拿几个钱呢打发这个教会或怎么样，不是，要把人拆出去，这是拆船的教会。你看刚才提到按手，按手是什么意思呢？安提阿是一个前线后方连在一起的教会，按手是大家共同有份的意思。我们现在有个牧师要按牧了，有几个牧师按手在他的肩上头上，然后替他祷告，这是按手祷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按手在这个弟兄的身上，他成为牧师，但是我们跟他是在一块儿，把我们的事情能力经验都跟他在一起，让这个人也把他的事情我们也负担。所以这个按手呢是联合的意思，懂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怎么按手了。现在我们很多最讲究的是医病，要按手医病，岂不知按手的作用是联合的意思，不是按手治病它有特别的灵不灵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听说，哎呀那个牧师啊，医病灵不灵啊，按手不按手啊，这把人已经教导到偏差上去了。您看呢，这么前后说来也不过是七八句话，我们能够从里头来找出很多的事实。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人要预备一本讲道，你能够从这个字句词句里面把它分析找出来事实，再找出了问题，那你这篇道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这都是有根据的话。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你看这里边也有很多的事。东方博士指什么呢？这是指拆船，因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传救主的降生，所以是宣教士。他们拜耶稣用的是什么呢？黄金、乳香、没药。你看黄金跟金钱差不多，黄金是有价值的，这个呢要拆船的时候一定要用，你不能让传道人喝风啊，所以你一定要用金钱实际的东西来支持他的信心。然后呢他需要乳香，乳香是祷告，乳香是祷告，没有馨香的祷告他力量不够。他还需要没药，这个没药是治病的，没药是治病的。为什么要治病呢？这是受苦的时候，受苦了吃苦了像生病了， 所以有墨药，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黄金，黄金就是金钱嘛。乳香，乳香你就不能了解到这是一个祷告的意思。墨药呢是受苦的心智啊，所以你从这个里道你就能够用你的悟性把它跟实际的情形会把它贴切的表达出来。没有苦心的心智怎么做宣教士呢？没有这个金钱的生活的支持，你让他怎么活呢？没有祷告，他哪里来的力量呢？所以你到一个地方，文化风俗都不一样，交通也都不方便，像戴德生到上海写信，到伦敦要7个月才到啊。他受人家的歧视，他刚刚到上海的时候，他这个黄头发绿眼睛，人家把他当猴耍。再有本地的宗教，是你看中国有很多这个传统的宗教啊，信仰啊，拜佛等等，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难处呢？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事实读出来，那么你想一篇讲道的大纲岂不也就形成了吗？你要知道马太福音一章里面的事实，有了事实才进一步去思想。前面讲家谱，以后讲到玛利亚和约瑟，还讲到约瑟要把玛利亚给休了，因为他未婚怀孕，以后圣灵启示了，说玛利亚怀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才把玛利亚娶过来，来分担玛利亚的痛苦，遮盖玛利亚的羞耻。哎呀，你看从玛利亚的一件事，你就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实。所以有人预备讲到很困难，脑子苦得不得了，如果有事实就容易了，没有事实就不容易预备。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要把它事实能够读出来。当我们读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你可以想到最早的宣教士是东方博士，三章可以看到基督到约旦河受洗，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再来又看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那么你就有了事实了。想到天上的声音，又想到圣灵好像鸽子，想到天的声音，想到神的话，这些个岂不都是你很好的材料吗？讲到说难很难，说容易吗？也算容易，因为有事实就容易，没有事实就困难，因为这不能瞎编的嘛。有一次我看一个弟兄坐在一张很长的桌子前面，桌子上有很多书啊，堆得高高的，他看我进来大概有点紧张，我就问他您现在做什么呢？原来是要准备第二天讲道。我问他讲道怎么预备呢？他说就是这样。我说你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看看，那岂不是大海捞针吗？这是很辛苦的。那我就告诉他讲道要找出事实来，从事实去讲，千万不要海底捞针，这些是别人的东西，不是你的。我常听人家讲道就知道他是从哪本书抄出来的，这样是自个儿怎么会有进步呢？所以讲道要找事实是很要紧的。我现在讲到我自己知道不如40年前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讲到会使整个的会场火热起来，很有效果，圣灵做工比话更重要。那找事实还要找问题，好像创世纪一章一节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问题是神造天地，怎么地是这样的呢？一个优美的神怎么会造一个很丑恶的天地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问题存在脑子里头就转来转去。我有一天呢听到人家解经讲到事实是个变字，变的，怎么会变呢？你看罗德的妻子变成一个岩柱，那么这个变字跟这个字是 同一个字，所以就明白神所造的天地是第一个天地，现在地变空虚混沌，这是第二个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说有光就有光，这是第三个天地。为什么会变呢？你就把以赛亚书14章找出来，早晨之子，明亮的晨星，以后神把它摔下来，他就把地破坏了。所以神今天在天上做主，神今天是天上的主，不是地的主。所以我们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要到哪儿去行呢？要在教会行出来。今天神在地上有个范围可以行他的旨意，那就是教会。但是今天的神旨意可以行吗？也不能。神的旨意在天上行得通，在教会应该行得通才对。所以今天教会要追求一个地步，盼望神的旨意在教会里头也能够行得通。这些都是透过问题找出来的。读圣经不但要读出事实，也要读出问题。使徒行传3章讲到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为什么他要降临呢？为什么天还要留他呢？为什么要叫他等呢？今天这个世界有生态环境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生态越来越坏，地上的污染，天空锈迹层的破洞，世界的乱七八糟，大家都随便了。于是民主问题啊，宗教问题啊，什么问题都出来了。政治问题怎么解决呢？政治问题没有办法在地上解决，没有办法在地上解决。美国是很富有的，您知道它每年的预算的赤字上兆，老百姓分期付款是一种习惯，所以都习惯了欠债，人人欠债，政府也会欠债。怎么应付呢？多印点钞票，整个世界就出了问题。所以世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我们孔夫子讲平天下，天下平，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这是我们孔夫子教给我们的治国平天下。这个路行得通了没有呢？没行通。所以我们再加上两个字，如果把敬神两个字加上去，那整个的问题就不一样了。我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有家人呢在那里就问起来，说这美国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强，但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试着跟他们讲三个原理，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它所以强盛，有三件事情是人们没注意的，他们很有兴趣。我说第一件，这个国家是基督教立国，是敬神的国家，有敬神的国家为止，我们再谈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敬神两个字做基本的时候，你诚意诚什么意，心怎么正，身怎么修，家整齐，国怎么治，天下怎么平。这是第一个美国强盛的原因。第二，他们有很好的宪法文字的制度，很好的宪章大家遵守。第三，最重要的，他们有很好的基督徒，当时很好的基督徒就是他们很好的国民。有了这样的国民，知道守法，知道敬神，所以他们从开始的总统到现在为止，上台最多8年，普通做4年，选下来就是个老百姓，谁上去就是一国的元首。这样的一个人为的事实使他们能够强盛到如今。所以敬神要解决问题，敬神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这个基本是根本问题。所以我们读经不但要读事实，也要发出问题，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思想。今天我们所谈的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方法可以把圣经读得通，能够读得懂。所以今天讲的呢，是要付代价，要有方法，要找事实，这三件事帮助我们来读圣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收听，下次再会，我是孟平。